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被誉为钢琴王子的著名国际钢琴演奏家李云迪，上个星期被朝阳群众举报涉嫌嫖娼，被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在李云迪被各方议论纷纷的同时，举报者朝阳群众也受到同样的关注。有分析称，朝阳群众仅仅举报自由文人和艺人的私生活，却从来没有检举过贪官污吏，甚至连拐卖儿童这样的罪行也不见掌握。那么朝阳群众是谁？他们为什么独对非官方名人疏于约束的私事嫉恶如仇，却对官员的贪腐视而不见？朝阳群众是让公共安全网更加密实，还是让人民对公权力不寒而栗？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鲁南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小民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的，欢迎您。首先呢，我想请问小民先生啊，这个李云迪的事情一出之后呢，有网友评论说怎么又是在朝阳被抓，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朝阳群众到底是谁
啊。我们知道呢，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呢就活跃在这个区里边。朝阳群众应该说是包含各个层次的普通人，用官方的说法呢，是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那么呢是有带标志的，也有不带标志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准官方的线人组织。那么朝阳群众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大家又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呢朝阳群众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并不是说住在朝阳区的群众就属于朝阳群众。这个朝阳群众的崛起呢，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特色，是当局强化社会控制的一部分。那么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呢是这样解释的，朝阳群众很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就不要刨根问底了，谢谢。
嗯，好，谢谢你。接下来鲁南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小明先生也谈到了，是受到了官方的这个支持，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究竟官方是怎么样支持和背书这个朝阳群众的？那么据称呢，习近平在2017年的时候视察朝阳区时说了这么一些话，他说哪里多一些红袖章，哪里就多一份安全和安心。那么想问问你，就是说这个体现习近平怎样的一种这个思维逻辑？那么所谓的这个安心和安全究竟是他就是谁感到安心和安全？那么他究竟害怕什么呢？鲁南先生。
我觉得就是共产党呢，他有一个这个过去所谓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那么从他这个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一部分人来拉拢一部分人，来打击另外一部分人，把这个群众为他所用。那么习近平对这个事情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上心，因为他在今年的二月份啊，今年的二月份还发在这个《求是》杂志上发表一个这个一篇文章，那么就是要做好人民民主专政啊，要动员很多的群众，然后还要把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给拿过来继续来使用。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1963年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团结人民群众啊，然后让这个所谓村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富反坏的坏分子，把他们用人民群众来改造他们，这样呢就政府可以省下自己的资源，那么更多的可能来对付这个基层的这个百姓，那么让这个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所谓的一党专政，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老百姓来参与到这件事情里边来，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对共产党的力量来说，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来说，那么他就可以大大节约自己的这个维稳的成本，然后起到这个控制整个社会局面的这么一种作用。我想最 关心的、最安心的、最放心的，对朝阳群众应该是习近平主席。
嗯，好，谢谢你。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刚才呢，这个陆南先生也谈到了啊，就是让群众来让群众有这样的这个组织呢，让习近平感到放心。那我就想问问您，就朝阳群众的举报这个李文迪，李云迪，您感到这个意外吗？应该确实是不意外。那么为什么呢？那么说到安心和放心，那么李云迪他的这个所讲的这个行为，涉嫌的行为，难道真的危害了公共安全吗？
应该说，朝阳群众已经举报过很多明星了，李云迪事件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我需要想提醒的是，朝阳群众举报谁是一回事，中共的警方是否去调查、去核实、是否去处置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警方，而不是朝阳群众。只是呢，当局更愿意突出朝阳群众。可以想象，朝阳群众最多只能向警方举报啊，有一个年轻的女生进了李云迪的住所，其他的事情那朝阳群众怎么能知道的呢？莫非他们在李云迪家装了窃听装置，或者装了隐秘的摄像头了？这个事情我们不好想象。再说，就是李云迪这个事情，他并不涉及公共安全，他只是在他的私人空间里边，在他的私人住所里和别人私会。所以这件事情上，当局呢如此高调的去渲染李云迪事件，它给人一种别有用心的感觉，那很有可能就是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就这样的明星，因为他可能引起最大啊社会的关注，所以呢他有明星效应。这样的话呢，这个杀鸡儆猴的时候，制造恐怖效果的时候，它会起到一般人起不到的效果。谢谢。
嗯，谢谢你。鲁南先生，其实这也让我想到网友开的一个玩笑，说李云迪说不定是给人家补习钢琴呢。现在因为这个课外补习这个事抓得比较严，所以他只能说是这个嫖娼这个事啊。好，那么我想问你，就说呢，有网友是这么讲，他说这个道德呢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用来去攻击别人的。那么这个说法您同不同意？那么对于呢，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公安局呢，就是说对于这些疏于约束的这个明星的行为呢，用这个让朝阳群众用这个道德牌把他们打死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些舆论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南先生，
我觉得可能是适得其反啊。这个很多网友现在李云迪的事情出来以后呢，他们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多的评论啊反而一下颠倒过来了。有的人就说过去啊觉得嫖娼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现在经过李云迪的事儿，反而觉得李云迪在这件事情上非常干净。他第一，他没有潜规则他的女学生，他也没有这个利用他的名声地位然后去搞一些其他的这些名堂，他只是就算嫖娼的话，他也是用钱公平的做了一个交易，说他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去这个做这些肮脏的事情，反而让很多人感觉到对李云迪反而表现了一种同情。同时因为这个政府想用道德这个武器来打倒这些名人的时候，反而让这些群众们觉得一个人的隐私，即便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嫖娼是一个属于行政处理的这么一件事情，反而你动用了这个公安通报这么大的范围里边去诋毁一个人的这个名义，用他的曝光他隐私的方法来起到打击他的作用，那么这让人感觉到你从法律上你不站脚，从人情上面你也不站这么多地位，那么反而引起了很多人对李云迪的同情。有一个女推友，我看到她发了一个推的特别有意思，像李云迪这么漂亮，这么有才华，这么有，我都愿意倒贴钱去跟她做。我觉得就是这反映了一种非常逆反的一种心理，就是屡屡过去想用这种手段来达到这个打击名人，打击这些自己的政敌，会平复一些这个社会老百姓对其他事件的关注，比如当时的这个沈阳爆炸案，那么大的爆炸案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没有人去关注，没有人去这个去披露这件事情，也没有向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反而在李云迪这个事情上大张旗鼓的官媒一起上，曾经 沉寂一时，什么都看不见，对中国这些老百姓受了灾难一点也看不见的这些官媒在李云迪的事情上大打出手，兴奋得不得了，这让老百姓就有很多很多的反弹。在这事情上，我为什么说他是适得其反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了以后，很多人关注到了就是这个嫖娼的事件在男女关系在生活腐化这方面，共产党的高官走得更远，做得更多，却没有受到谴责。比如说那个赖小民，一个人一百多个女人，一百多个情妇，而且把这些情妇都放在同一个小区里边，所有的小区的孩子都跟他叫爸爸，这么肮脏的事情，这么腐乱的事情，没有一个媒体去报道，没有一个朝阳群众出来说一句话，反而在李云迪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音乐家，这样一个用自己的钱去做了一个不那么道德的事情的这样，这些人都全部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兴奋点在哪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时很多人也看到了在道德这面旗帜上面造出了共产党自己本身的不道德的形象。比如说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是一个经常嫖娼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创立了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嫖娼这件事情上大张旗鼓大做文章的话，那么是不是对他们的创始人也忘记了，是不是有一点忘本呢？
好，谢谢您。事实上呢，就有网友也制造了这个所谓的阴谋论，他说其实在郎朗和李云迪这个两个人谁去出这个丑的问题上，当局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斟酌，那么发现如果是用朗朗的话呢，跟东北的这个爆炸好像瓜田李下，所以呢就挑选了李云迪。那么下一次呢，如果是广东出事，就用朗朗去挡，当然是一个玩笑，但是也确实让人去思索。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到这个道德的这个问题，还有道德制高点。那么我记得呢，就说已故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呢叫《为什么道德制高点上总是站满了蠢人》，他其中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巴黎歌剧院呢曾经到北京来演出茶花女，结果呢台下的许多观众呢看到的是说这个茶花女玛格丽特呢她是一个妓女，那么这个嫖娼的这个就是说看到这个故事呢是嫖娼卖淫人员。那么王小波说呢，他说我不赞同婚外情，也不赞同这个卖淫嫖娼，但是呢对这种事情的关注呢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要闹得像70年代初这个抓阶级斗争那样的疯狂。那么现在回到李云迪这个事件和朝阳群众这个事件，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朝阳群众呢其实是在2014年之后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因为之前他们存在好像2009年就存在，但是当局呢没有把这个名字给放出来。那么现在呢随着他登上大雅之堂之后，他是变得越来越红火。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文明进程实际上还真是在倒退呢？小明先生。
我很赞同王小波的这个观点。对于这类事情的关切确实应该有个限度。关于这类事情的话呢，因为说在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一种标准的。那么共产党呢他把这个事情给极端化了。共产党是以自己的这种道德楷模啊，这种超凡的这种道德高尚的这种概念把共产党给神化了，他呢实际上是用这种道德来约束百姓的，他们自己是相当肮脏的，类似这种事情很多啊，这个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多的太多了，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很多。那么这个搞得最严厉的时候呢，就是在毛泽东的这统治的后期啊，就是那种抓阶级斗争，像刘晓波说的那个情况。那么反过来看的话呢，可以说越是文明自由的国度对这类事情呢就越宽容，当然各个国家的法律的尺度不一样，那比方说法国西班牙啊，或者北欧国家，它这个尺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很宽容，尤其是当他们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就是那些社会上的名人，比方说娱乐界的名人啊，媒体非常关注这些名人，也是不能随便去侵犯人家的隐私的，而公权力是尤其不能去关切的。但是呢中国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但是呢要说明一点， 当局是有选择的进行关切的，它并不是说同一个尺度对所有的人，不是这样的，它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并不同样对待。而且还有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在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治安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很多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嫖娼了，这是最可恶的事情。所以至今民众对这类事情反而是抱了更多的怀疑的态度，质疑当局说的一些话，很多民众都是从反面去理解的，这就是它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事情上很多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当局提供很多信息让人感觉其中总有点什么东西在里边，或者说让人感觉当局有点别有用心，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谢谢。
谢谢你。那么卢奈先生，那么有评论说呢，就是说蠢货长成的根源呢，就是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优越心理。那么这样的这个优越心理是不是统治者所乐见的？那么尤其呢，是这个优越心理是不是现在也扩展到了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这也是同样的原理呢？卢奈先生。
我觉得就是在共产党他的这个所谓的群众路线啊，作为他这个夺取政权一直巩固他政权的一个一大法宝的这么一种情况下面，他需要用很多很多这样的赞成他的政治观点，无论是他们不管对错，只要赞成他的政治观点，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打倒刘少奇，要打倒邓小平，过了几天又要让邓小平出来做工作，这些这个群众们又要山呼万岁，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又是他的总设计师，总有一帮政治糊涂虫要跟着共产党的旗帜转来转去，这样的话呢，共产党才能够稳固他的政权，稳固他的这个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的像你所说的那种蠢货是越多越好，它不仅仅局限于现在的所谓的小粉红啊、五毛啊、自干五啊这一类的，而且很多人呢，他是主动的扑上去的。那么他反映了两种条件，第一种条件呢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宣传，基本上现在在中国已经被一面倒，所有的舆论工具、所有的宣传媒体都已经是在党的掌控之下，所以没有一点的意见之声，不同的意见是一点也没有。所以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所谓的长津湖的电影啊，去宣传在长津湖这个地方明明是很多的志愿军战士连棉衣都很单薄的情况下被冻死饿死在这个地方，反而被宣传成了一种他志愿军的一种这个胜利。那么这种指鹿为马的这种宣传手段给了很多人洗脑，同时他也需要用更多的具体的行动把很多的人民群众给拉下水。那么其中朝阳群众就是一个具体的一种方法。朝阳群众的他的真正的名字叫治安志愿者，他有登记注册这个很多人，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是不具名的，在活跃的朝阳区的这个各个小区各条街道甚至商店和地铁站都有这样的人来，这个他们这些人的活跃本身就是参与到这个中国政治统治的其中的一环，作为一种基层的这种政权存在的一种打手，他越多越好。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服务到他这个政权里边来，那么这样他也是为他的政治体制的安全，为他这个龙椅能够坐得更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想中国政府对于这些蠢货，他们是希望越多越好，他们就会用尽手段来培养和扶植这批人。
好，小明先生，我们刚才一直谈到，就是说朝阳群众呢，他没有去检举这些贪官污吏，他们的这个贪腐，还有他们生活的不检点，那么甚至呢，连拐卖儿童这样的罪行呢，他们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这个举报过。事实上呢，朝阳群众他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好像在2017年就已经上线了，那么在这个线上呢，也说明他们的职责之一也包括去举报这个拐卖儿童这样的罪行啊。那么所以呢，就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另外一方面看到，其实朝阳群众这一类的这个组织呢，就是这个政府拿来用群众驯服群众的这个赤裸裸的工具呢？小明先生，
我很赞同您这个看法，这个说法，您这个观点。应该说说朝阳区群众，朝阳群众 不检举贪官污吏的贪腐和生活不检点，甚至连拐卖儿童的罪行也不见斩获。这个说法呢，我想当然是非常尖锐的。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朝阳群众他不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他可能意识到这样做这是一个百姓生活的常识，这样做是不受官方的喜欢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是有朝阳群众举报了，但是因为决定性的作用是在警方，而警方不作为，警方不去调查，警方不在意。我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假如警方有需求，那么朝阳群众会满足警方的需求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么网上有个说法，说是朝阳群众一个月大概能够提供20000条线索，那么警方肯定是选择性的进行调查和处置的。再一话说回来，那么朝阳群众严格讲，它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存在，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某一个人的概念，那就是当局刻意塑造的一个形偶像。就像您提到的，它是用来是来教训其他的更多的群众的，是震慑群众的一个工具。谢谢，
谢谢你。那么罗南先生，那么有网友呢打趣，这个打趣呢已经不是现在的，很长以前就有了啊。他说这个朝阳群众呢是世界的第五大情治机构，那么前头就是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还有这个穆萨德以色列的啊，还有英国的军情六处等等，还有俄罗斯的。那么其实呢，但是有网友又回过头来说呢，他其实这一类的这个事情，这关于朝阳群众是不是情治机构等等啊，他这根本就不关朝阳的事情。是因为呢这个政府呢他抓了人之后，他没有办法说出口自己是怎么抓到的，所以呢就安到了这个朝阳头上。因为这个网友说，他说我自己就是朝阳区的。那么这么来讲的话呢，卢南先生是不是说，其实像刚才小明也说到，其实朝阳群众的这个名头呢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或者我们说它其实就是象征着在中国，或者说中国政府呢它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是要设立起来的这个无所不在的对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监控网。那么当他这个在监控之后呢，他需要什么线索的时候呢，他就能这个随手的从中间提出一条来为自己的这个稳定进行这个保护。鲁南先生，
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虚虚实实啊，就是这个我们从实，首先从实的方面来讲，就这个朝阳群众，我们刚才解释说他这个名字叫这个治安志愿者，首都治安志愿者，这个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他在北京仅仅是注册在案的，就是实名注册的人有85万人，就涵盖了这个所有北京每一个区，那么仅仅在朝阳区大概有15万人，也就是说几乎是每个街道、每个小区，然后每个商店，然后都有这个朝阳群众这个实名存在的。他们这些人就是虽然不拿工资，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这个小区啊，在街道巡逻啊，执行一些任务，那么举报各种各样的案件。就像小明刚才先生刚才讲的，就是每个月仅朝阳区的一个区就收到这个2万条的信息，这不是一个月啊，他是每个月，就是累计这么多年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数字。你说平均都有每天都几千条的这个数据提供给这个就是这个公安部门或者说政府来进行一些监控。那么同时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说它是虚呢？我想刚才小明先生也讲到了，就他有很多的这个公安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啊，我们在中国我们见到了很多，有很多所谓的临时工也好啊，所以来这个各种各样顶缸的人都是很多。那么在北京一个最实实在在出来顶缸的，那就朝阳群众，当然还有西城大妈，还有什么海淀网友等等之类的，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些冒名顶替的这些人。那么我们说虚的方面，那么也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公权力的一个神经末梢，他是无所不存在的。那么当局需要这个用在安在朝阳群众身上的时候，那他随手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它拿过来。所以说这个朝阳群众为什么说这个他非常的厉害，能够是世界第五大的这个情报机构的话， 那么这样恐怕也是一个作用。第一，他有扎扎实实的人；第二，他无所不在；第三呢，他们是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扎实的事实就可以任意举报一个人，他也不需要通过很多这个法理上的这个情况才能进行举报，他们是任意的，按照他们的标准，只要不符合他的标准，只要不符合党的标准，只要不符合国家的这个安全原则，他们就可以随时来举报。
嗯，好，谢谢你，小明先生。就是在我们说到这个官方对朝阳群众这个现象的一种夯实和加持啊，在2015年的时候呢，人民法院报呢就看出一篇文章。那么在这个文章里呢，是说，人人都应该是这个朝阳群众，而且人人都应该争做朝阳群众，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拓展这个公共安全的治理的力度。那么另外呢，是在2019年，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也说，他说朝阳群众，还有刚才像鲁奈先生讲的西城大妈呀，这个海淀网友啊，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常的管用，在别的国家呢没有。那么他说的这些别国呢，肯定不是指这个第三世界这个不发达的国家，肯定是指这个文明的这个现代化的发达的国家啊。那么他也明白别国没有，但是他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有作用。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是不是也说明就是中国社会的这个危机呢是危机四伏，至少在统治者的眼里是如此呢？鲁奈先生。
这个问题我想请
小明先生
来。
对，
对不起，小明先生。好的，你看，其实呢，我想，类似这种警察统治的话呢，这个严格讲，并不单单是中共的这么做的。他说其他国家没有，这话他说的有点说大了。前苏联啊，前苏联那些加盟国，比方说东德，都有大批的这种啊，类似这种朝阳群众，类似这种县民很多很多。中国呢，其实有过一回，有一个地方的派出所长，我记不太清楚了，他也披露过他那个地方有多少多少啊县民，他公开提这个数字，这是很罕见的情况。应该说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这种国家。而中共呢，把这个事情呢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了，把它正当化了啊，让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做县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其实在很多欧洲国家，在东欧那些国家，共产党统治东欧国家，他们的县民自己并不敢公开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呢，把这件公然的不道德的事情给道德化了，合法化了，正当化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应该说是基于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啊社会危机感，他们的危机感，他们这种危机是对于他们的政权，对他们统治的危机，而不是基于治安的危机。比方说这个地方小孩被偷走了，被拐卖了啊，或者某家被抢了，被盗了，这不是共产党，不是当局关心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最大问题。像类似这种李云迪这种事件，他实际上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就是说在密室之中发生的事情当局也都清楚，这是恐吓，这背后当然掩盖的是严重的社会危机。谢谢。
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其实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朝阳群众这现象其实是抄袭了前苏联的他们的这个做法，像是居委会也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让人民感到对公权力对付人民的一种不寒而栗。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鲁奈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